欢迎收听李慧晶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官方星期日发表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4月11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增病例99个，比一日之前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一个月来的新高，单日输入性的新增病例创下纪录。此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说，无症状感染者病例接近增加一倍，达到63人，前一日就是34人。新感染病例单日增加的幅度是3月6号以来最大的，几乎所有新增病例都是来自国外，99个新增病例当中只有2个人是国内感染。超过一半的新增病例出现在中国商业中心上海。4月11号，上海卫健委星期日报告新增病例54个，都是来自国外的人。在上海的新增病例当中，有51人在4月10号坐飞机从俄罗斯抵达，还有一个病例是从加拿大抵达。中国东北城市黑龙江4月11号报告21个新病例，都是从俄罗斯归来的中国人。至目前为止，中国官方报告确诊病例82052个，死亡3339人。部分非洲国家埋怨话，他们的公民在中国遭到了虐待，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是解决。路透社话，在中国广州的非洲国家的公民近日报告话，由于当地担心新冠病毒输入病例增加，他们在广州遭到了虐待和骚扰，有人被从租用的公寓当中是赶出来，有人被不几次做新冠病毒感染测试又不被告知结果，亦都有人在公开场合遭到回避和歧视等。当地媒体和社交媒体亦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报道。加纳外交和社会一体化部长博奇伟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召见了中国驻加纳大使，就非洲公民遭到歧视的问题表达他的失望，要求中方立即采取行动解决问题。他说他对此是感到遗憾，并且强烈谴责这个虐待和种族歧视行为。肯尼亚政府星期五发表声明，对广州出现的问题表示关注。声明说，中国对外国人进行严格的测试，导致外国人受到不公正的反应，尤其是非洲裔人。肯尼亚政府正是同中国政府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尼日利亚议员阿拉比星期五在推特上发出一段的视频，显示尼日利亚下议院的领袖格巴贾比亚米拉召见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周平剑，要求中方对此问题作出解释。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星期六在推特上张贴声明，说广州出现的问题是孤立事件。声明说，对孤立事件进行渲染是有害的，中国平等对待所有的个人，不分中外。在过去24小时里面，南韩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新增病例32个，南韩新增病例数字持续下降。南韩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日发布报告说，截至目前南韩确诊的病例10512个，报告说其中7368个病例已经康复并且解除隔离，13788人正在接受测试和确定他们是否感染病毒。该中心说，南韩死于新冠病毒疫情的人增加了3个，疫情造成的死亡总数达到214个。近日来，南韩因为感染病毒而求医的人减少，在3月上旬每日都增加几百人，但现在担心从海外归来的人会导致感染者增加。另外，最近酒吧和其他娱乐场所亦都出现了传染。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六说，在调查有关一些新冠病毒病人在当初检测呈阴性出院之后再呈阳性的报道。此前南韩官员星期五说，91名新冠肺炎治愈的人员复检再呈阳性。南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郑恩庆说，可能是病毒再激活而不是病人再次感染。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卫组织回应说，正是同临床专家密切联系，努力获取有关这些病例更多的信息。世卫强调，在对疑似病人进行测试的时候，确保严格的程序操作是非常之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对大量医务人员感染致命性的冠状病毒表示严重关注。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医务工作者，为他们提供所需品和其他工具以保护他们的安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每一个人都应当为结束这场病毒大流行贡献一分的力量。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在全世界已经造成10万多人死亡，第一线照顾病人和行将死亡的人的医务工作人员最为引人瞩目。谭德赛说，一线医务人员在挽救他人生命的时候，未能够保护他们自己的安全所需要的支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分析美中两国在新冠外援方面反映出的世界新秩序。我哋亦会睇一睇中共当局企图为疫情嘅责任问题打造叙事。不过我哋首先就係报道分析同比较美国惠及百姓嘅发钱同中共宣传嘅自愿捐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面对人类空前嘅病毒大流行为美国人民嘅生命同经济造成嘅巨大损失，美国政府日前推出咗至少2万亿美元嘅刺激经济计划，纾困遭受疫情影响的个人、企业和行业。美国政府拯救民众和经济的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在疫情最早爆发的中国，虽然中国当局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活力，并且为企业解去燃眉之急，但是中国的百姓，尤其是因为疫情影响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湖北、武汉等等城市的百姓，就并没有好像美国的纳税人那样得到政府的现金救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代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扩散到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继中国今年1月首先大爆发之后，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的国家以及是美国的病例以及死亡人数是暴增，成为了疫情爆发以及是蔓延的新的阵仗。这场空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不单止造成全球超过130多万人感染，76000多人死亡，更加导致了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疫情严重的国家的文化、体育、教育、旅游、航运、餐饮等行业几乎全部停摆，数百万的蓝领、白领被解雇或者是被迫无薪休假，公众的正常生活以及是社会的秩序完全被打乱。在美国，人群聚集的文化、体育活动的停办、飞机航班大幅减少或者是停飞、酒店没有客人入住、餐厅没有食客是用餐、企业营运是停摆、数百万人申请失业救济、商业以及是民众惶恐不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摒弃了两党政治团结一致，在经济形势及疫情持续恶化的时候，在三月底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刺激以及是经济纾困计划，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以及是经济安全法，政府拨款2万亿美元救助失业工人、中低收入的百姓以及是因为疫情而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行业以及是企业。在这项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当中，和美国老百姓最直接息息相关的就是政府向受疫影响系嘅美国纳税人派发1200美元。该个法案具体嘅规定，政府向调整之后年总收入低于75000美元嘅纳税人一次性发放1200美元，联合报税唔超过150000美元嘅夫妇将会获得2400美元，每个儿童500美元，但系收入超过75000美元嘅纳税人每多出100美元，发放嘅金额系减少5美元。年收入高于99000美元的以及是以上者是封顶。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波密洛的测算，在全美国1亿7700万报税的人当中，其中包含了联合报税 91.3% 的报税人，即是1亿6200万的报税人将会平均是得到1729美元，其中 84.4% 的报税人将会收到存款，联邦政府将会为此而拿出2920亿美元，大约折合是人民币2700亿美元。 同美国政府大手不出钱帮助美国纳税人抗击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相比，在当初疫情特别严重的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虽然据说当局对确诊的新冠病毒肺炎的病患者给予免费救治，但是受疫情影响被禁止出门务工的当地人，尤其是那些蓝领的工人，由于无法复工复产，他们没有收入，陷入了财务以及是生活困境，在这些普通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急需要收入以及政府的补助的时候，中共当局未有出手相救辅助他们，反而是发出党中央号召为防控疫情捐款。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2月26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全体成员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不过报道未有提及到每一位常委是捐款的金额。新华社说，截至3月26号全国已经有7901万多名的党员自愿捐款82.6亿元。在中国一党专制的体制里面，党中央一声令下，全体党员必须要绝对服从。虽然中共当局口口声声话是自愿捐款，但是一些捐款的普通党员说，所谓的自愿捐款实际上就是强迫捐款摊派。党员要听党的命令，党的号召，有哪个不敢捐？前北京知春杂志荣誉主编、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中共领导人带头捐款，并且号召全体党员捐款，目的就是抗击疫情期间制造一种的政治效应，向中国民众展示共产党在国家遇到危机的时候能够带头为国家是分担，从而起到一种的宣传效果。但是胡平表示，同中共政体是不同，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绝不会在老百姓面临着天灾危机、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视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必须要伸出援手。他说，这件事亦都对于国人理解所谓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会有所帮助，因为一般人只是看到在正常的时期运作的资本主义很少遇到好像这种特殊危机的时刻资本主义是怎样运作。他说，现时遇到的这么大的事情，中国当局亦都未有采取好像美国这样提出的一篮子的方案解决这种问题，应该说是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认为，中共当局号召党员捐款为政府排忧解难，他仍然是拿不出钱是救助因疫情陷入经济困境的老百姓，这个亦都反映出中美贸易战以及是经济持续下行已经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财政状况。而此外，他还指出，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在非洲是大撒银纸，历数千亿美元，亦都加重了中国政府财政的负担。高瑜说，中美打了两年的贸易战，又驻运又碰见人的瘟疫，但是这个就是国家制度的不同，美国是选票，人家的钱都是用在老百姓身上，而中国它是维护党的统治，是都是维稳，维稳经费绝对多。高瑜还说，不单止中国的百姓得不到政府任何救助资金来渡过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就连曾经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抗击疫情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护人员，亦都因为地方政府未有得到中央的拨款，对这些人每人每日200至300元人民币的补助承诺是跳票。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与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胜认为，美国政府给予老百姓的发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个是对于仍然有工作的人来讲增加了消费的能力，但是对于失业的人来讲只是杯水车薪。他认为这种纾困计划对振兴经济作用不明显，当务之急是迅速大量生产防控疫情以及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从而才能够尽快控制疫情。尹尊胜教授说，中国政府为了救治武汉甚至是整个湖北地区新冠肺炎患者暴增，动员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医护人员到湖北驰援，压制疫情向其他的省市扩散，这个其中代价亦都是巨大。他说，武汉被封城期间居民的吃喝，尤其是那些经济能力差的居民，当地政府包落来，他认为这种有针对性的救助比美国按照是收入划线平均分配效果更好。需要指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财政以及货币政策，抗击疫情给予了经济造成的影响。在2月初，中国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了超过万亿元的逆回购的操作，并且调降逆回购利率10个基点。 中国政府仲提出了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额度，以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中国绝大多数省市新冠病毒肺炎病例持续数个星期为零的之后，各地开始恢复复工复产，一些地方政府比如是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等等，为居民发放定向消费券，希望通过补贴居民消费来重振因前一段时间疫情歇业关闭的行业。中国有经济学家表示，政府用小额资金支出发放消费券，刺激居民的消费，推动经济尽快地正常运转，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政府应该是更多出台这种占用财政资源少又能够担得起的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的宣传，在武汉失控爆发，扩散全中国，危害全世界。观察家就注意到，自从病毒疫情成为掩盖不住的公共话题以来，直到现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全力展开甩锅行动，企图甩去实行独裁和新闻管制，酿成疫情大爆发，以及后来仓促采取的不计人民死活的封城行动所造成的人道灾难的责任，并且企图将自己塑造成为全中共和全世界的恩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当局的喉舌新华社4月6号星期日发表的中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讯息，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几时，被观察家认为是当局甩锅和自我美化的最新和最明显的努力。新华社记者写话，根据媒体报道和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机构等有关方面了解到的讯息，对中国在和世界携手抗疫过程中，在及时发布疫情讯息、分享防控经验、推进疫情防控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主要事实，以时间顺序进行梳理。新华社的这一篇几时列出的一个疫情发生以来的时间线，时间跨度从2019年12月底到3月1号2020年3月31号，展示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14亿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同疫情展开顽强斗争，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中共当局通过新华社以时间线或几时的形式进行的最新甩锅和自我美化的努力，被很多中国网民认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伪造历史。有中国网民评论说，边个掌握了过去，边个就掌握了未来，边个掌握了现在，边个就掌握过去。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讲的是极权政体如何通过全面控制舆论，并进而全面控制社会和其中的个人。如果你不明白历史书写理论，读一读这个新华社几时就明白了。魔幻现实主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弱爆了。在观察家看来，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去年12月开始在武汉出现以来，中共当局一直通过他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推行多条战线的虚假信息战，从一开始宣传天下太平、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到后来的宣传疫情虽然发生在中国，但病毒不见得是源自中国，到再后来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言，病毒是去年夏天美国军人趁着军运会带到武汉的，再到上个星期，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声言美国专家说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中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展开虚假信息宣传战。CCTV 网站发表所谓的美国专家讲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的消息，引起很多明白英语的网民的质疑。他们指出 CCTV 的这一条消息虚假不实， 因为他讲的是那一位美国专家 Robert Gary 根本就没讲武汉完全不是新冠病毒源头的这样的话，而是讲在武汉海鲜市场那一度的确发现了一些的病毒，但是那度并不是病毒的起源地。批评者指出 CCTV 在这度显然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搞混水，因为这一位美国专家在这度所讲的话本来是全世界医学研究界的一个共识，这个就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很可能不是病毒的起源地，而这个共识是基于一批中国医学研究者今年一月在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说，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收治的前第一批41个神秘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当中，有13个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接触史，27个病例曾经到访过海鲜市场，而在最早出现的4名感染者之中，有3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自从新冠病毒肺炎在中共当局的封锁和误导性宣传的掩护下大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一直在采取搅浑水的方式来转移视线，逃脱酿成疫情大爆发的责任。胡平说，中共当局散布的那些假消息一个个的看得很低劣，很可笑，很荒谬，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散播呢？特别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出的推文，说造成疫情的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到武汉，为什么要推呢？他无非就是要将事情搞乱，打泥巴仗，打烂仗，最明显的就是由中共御用医学权威提起的所谓的病毒源头问题。后来当局再以另一种姿态出场，说病毒源头的事情他们也都不要争了，他们中国不讲病毒源头是在你们美国，你们美国也都不要讲源头是在我们中国，这个事情就交给学者，他们现在就齐心协力共同抗疫，中共就是这样甘蝉脱壳，中共就可以将最初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胡平说，在病毒源头的问题上，中共当局实际上是一直在玩弄多种搅浑水的把戏，一种是将病毒来源和病毒造成的疾病疫情混为一谈，病毒的最初来源可能是永远的不解之谜，但疫情起源则是可以看到的，可以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一重是故意发表特别雷人的讲法，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言病毒是来自美国，但随后另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回答赵立坚的讲法是否是中国政府正式立场的问题。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则明确说，目前祸害全世界的疫情病毒来源于美国的讲法是一种疯狂的讲法。除了讲病毒和疫情起源于美国之外，中国官方媒体还声言疫情起源于意大利。在胡平和其他的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共如此不遗余力大搅浑水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话题，将话题从对中共的追责，其中包括在疫情开始时掩盖疫情、封锁消息、进行误导性宣传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几千名医务人员感染病毒，到随后的武汉封城和湖北封省导致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导致不计其数的病人因为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追责问题转移开。有观察家指出，转移话题，将话题从中共感到难堪的方向转移到有利于中共的方向，或者有利于中共当局逃避责任的方向，是中共当局在过去的十几年来越来越常用的和重用的舆论操控手法。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加里金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在2016年发表的一项有关中共当局操控网络舆论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共当局操控网上舆论，时时不是调遣中共的网络民意特工，即网民所讲的五毛党，对批评中共的言论做出反驳，而是调遣五毛党插科打诨，转移话题，将话题转移到有利于中共当局的轨道。随着疫情从中国扩散开去， 開始在歐美國家示弱，中共當局加強輿論宣傳，封殺批評聲音，中文世界有關疫情的敘事出現了新的動態。在英國倫敦從事媒體研究的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中國留學生說，他覺得這兩個月他能夠很明顯地看到了一個輿論的反轉，從一開始的大眾追問為什麼當局沒有及早向民眾發出警報，為什麼沒有盡早控制疫情，變成了中國從一開始做的事情都是對的，現在疫情在外國嚴重起來就是因為國外的體制不得，民眾不得，政客愚蠢。這個學生說他覺得這個是一個越來越廣泛的輿論趨勢。這位在倫敦從事媒體研究的中國留學生說，過去兩三個月來中共當局打造和推動的這種輿論趨勢和中共當局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在國內精心培育的民族主義情緒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中共可以用來抵擋批評、逃避責任的防火牆。在中國武漢的一位政治科學研究者亦認為，中共當局在疫情敘事操控和推卸責任的動作十分明顯。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研究者表示，中共當局在疫情問題上為了甩脫責任而推出的敘事主要是兩大操作，一個是死不認錯，從一開始核指揮冒充傳染病最高權威，處罰談論疫情的醫生李文亮，到後來採取一切的封城措施，都導致不計其數的人道災難，中共當局一概不承認任何錯誤。另一個是在死不認錯的同時，中共當局竭力甩鍋搞混訊息，這一種操作包括調遣和操控鍾南山這樣的所謂專家出馬搞混水。聲言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在武漢不等於源頭在武漢，疫情發生在中國源頭不一定在中國。但是這位研究者和很多觀察家批評者指出，雖然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竭力推出目的在於逃脫責任和自我美化的敘事，但中共自我美化的敘事和嚴酷的現實反差大大。觀察家和批評者指出的嚴酷的現實包括，在疫情發生的初期，在最有可能控制疫情避免大擴散的時期，中共當局施行訊息封鎖，進行誤導性宣傳，處罰私下談論疫情的醫生李文亮和另外七名醫生，處罰李文亮等人的消息由中共中央電視台反覆播送十幾次，導致全中國的醫務人員人人自危，沒人敢談論正在急劇擴散的疫情。不過中共當局隨後對李文亮被處罰的問題做出的所謂調查，卻將責任推給武漢公安機關的一個派出所副所長和一個民警，好像是那個副所長可以調動中央電視台做宣傳。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聲言他從一開始就親自領導、親自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但他本人以及他的宣傳班子一直沒有說將處罰李文亮的消息通過中央電視台反覆播送十幾次，震攝全中國，尤其是震攝全中國的醫務人員，使他們在疫情問題上噤聲，導致中國公民得不到重要的警報，導致成千上萬的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感染病毒。這一種操作是否亦都是習近平親自領導、親自部署？假如不是他，又是誰呢？習近平聲言他從一開始對疫情非常重視，在1月7日就對疫情防控做出了明確的指示，但截至目前他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一直不肯透露他在1月7日究竟做出了什麼明確的指示。中國官方媒體亦都沒有解釋為何疫情在武漢急劇發展的時候，武漢當局在長達兩個星期的時間裏面停止報告疫情動態，還組織所謂的萬家宴之類的大型公眾活動，從而促成了疫情的擴散。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的這種做法和中共當局所宣揚的當局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及時發布疫情訊息的宣傳照形成鮮明的對照。習近平聲言他從一開始對疫情非常重視，但在武漢不得不因疫情大爆發而宣布封城幾個小時之後，他發表針對全國的講話，不提武漢、不提疫情、不提封城， 習近平本人更是在疫情大爆發大發展的關鍵時期，神隱了整整一個星期，連中共宣傳部門在宣揚他如何夜以繼日、嘔心瀝血、全力以赴領導抗疫的宣傳材料，都講不出他神隱多日期間究竟人在何處，有什麼行動或者作為。中共當局對內和對外宣傳的所謂採取的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控制疫情，但同時全面封殺一刀切的舉措造成人道災難的消息，包括禁止疫區的病人外出求醫，導致病人只能在家等死。例如湖北三個兒童因為患危及生命的腫瘤需要到北京尋求治療，中共當局拒絕批准，只是因為他們是來自湖北，而來自湖北的人一律不得進入北京。中共當局的這種做法導致這些兒童的父母只能夠眼白白看著他的小孩走向死亡，絕望的父母通過網絡發出呼救，呼救被中共網關當局封殺，這樣被封殺的絕望求助帖不計其數。而死於中共當局製造的這一類人道災難的人，連中共的統計數字都算不上。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評論家和批評者指出，雖然中共調遣龐大的人力和物力，力圖打造和力推一種中共當局是疫情防控英雄的敘事，掩蓋其釀成疫情大爆發禍害全中國和全世界的責任，但中共造成的問題太多太大，而且禍害還在繼續，中共打造和力推的敘事是否能夠被廣泛接受，目前還不清楚。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據分析人士說，中國對外國對抗擊新冠病毒的援助正在提升北京在有需要的國家當中的形象。不過這個外援行動搭配的是虛假的講法，將大流行病的始作俑者歸咎於美國，還隱瞞了中國國內病毒爆發的嚴重程度。中國進行外援行動的同時，美國就正在減慢對外國的部分醫療援助，去集中力量優先去緩和美國國內的疫情爆發。美中兩國的新冠外援是反映了世界的新秩序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柏登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正在派遣满载医疗用品的飞机前往西班牙、意大利、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还有美国，以帮助预防和治疗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外援行动是为了改善自己在世界部分地区的形象。威尔逊中心中国分析师罗伯特·戴利就是这样说。大利表示，中國積極的公共外交是基於公眾的需求，特別是在發展中或者是欠發達的國家，這個可能為中國的軟實力加分。不過分析人士警告說，中國的慈善之舉亦都是一個廣泛的宣傳活動的部分，目的是消滅批評的聲浪。批評者指責中國的獨裁政府隱瞞疫情爆發達幾個星期之久，並且懲罰那些對新冠病毒的威脅發出警報的醫生以及是異議人士，還有對病例以多報少，因此導致了遏止全球大流行的行動挫敗。對病毒爆發源頭的調查日益加緊的時候，最近幾個星期中國官方宣傳美國軍方將新冠病毒是帶到中國的虛假講法，這場病毒爆發威脅到數百萬人以及全球數萬億美元的貿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資深副主任丹尼爾·朗德就
是這樣說。
朗德表示，中國是一個縱火犯，現時想要轉個身過來就將自己放的火是滅掉，大家是否真的是希望他們因此而居功？批評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反應亦都是出於政治的動機，公開地羞辱中國，將新冠病毒稱作為是武漢病毒，以轉移對華盛頓最初反應遲鈍的指責。 虽然美国正在提高数百万美元的援助，帮助全球各地打击致命的新冠病毒，但是白宫就暗示不应该将某些防护设备送到国外，以优先顾及到国内的需求。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外援行动，以及美国对美国优先的强调，在某些方面反映出变化当中的世界秩序。
For the most part, the coronavirus has only exacerbated and accelerated trends that have been well in place.
威尔逊中心中国分析师戴利话：大体来讲，新冠病毒只是在加剧以及是加快一个大势已定的趋势。北京是通过$10,000,000,000的国际援助以及投资基金，努力提高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减少对外国的承诺，聚焦在国内的抗疫战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医。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当中，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正在改变，原因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态度亦同时受到检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中国官方的半岛网在4月2号的报道，4月1号青岛市庐山区某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队检测核酸的时候，有三名外籍人士强行插队，遭受到市民谴责之后，一名外籍人士当场叫喊着说：中国人出去。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那一个外籍人士已经向公众表示道歉。官方的大众网海报新闻3月31号说，一名坦桑尼亚籍男子到北京之后拒绝集中隔离，为了拿快递不听劝阻不戴口罩，他的违规行为遭受到社区的通报。中国曝光在在华外国人疫情之下行为表现的同时，英国卫报3月30号说，中国正是出现一波恐外情绪，有中国人见到蓝眼的外国人就会立刻走开。在华老外正是经历厌爱潮流、社交尴尬、丑陋情绪以及当地中国人的嫌弃和躲避。譬如有美国人抱怨在北京一处公园同朋友散步的时候，发现一名当地妇人立即将自己的小孩拿走。一位非洲的情侣在北京一间餐厅等了两个小时，后来服务生不经意地说本来就不应该让他们入来的。一位29岁的美国人说，在上海地铁车厢里面的长椅刚刚坐低，一旁妇女立即换到别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题为冠状病毒海外恶化，外国人在中国面对怀疑目光的报道之中说，有在华外国人被拒绝进入健身房、超市、水疗馆，还有外国人被禁止进入办公楼、购物中心、足球场。一位在深圳的美国人和他的巴西女友准备买屋、看屋的时候遭受到拒绝。上述情况是维持社交距离所需，抑或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北京独立时事评论人程坦对美国之音说，疫情之下中国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分内分外两部分。对外，中国检疫隔离措施执行的其严格甚至超过新加坡，这些是中国官方公开的，官方还是比较体面的，当然还是不有公开的。基层对美国人说，尤其是白人，最近两年由于不能够讲的关系，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是那么开心，加上抗疫过程当中中国利用中国手段将疫情控制住了，大家非常自豪。这是民族主义情绪波荡的时刻，中国人对待老外的态度受到检视。上海政法学院退休的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对外面的洋人讨好有了好处，宁赠友邦不如家奴的情况也都有，照顾外国人。不过有些警方对外国人违反交通规则也都很蛮狠，他觉得两种情况都有，比例是3-7、4-6、5-5，他并不清楚。这种情况使到不是那么好流的外国人到处去讲中国政府对他怎样怎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外国人很好。倪乐雄又说，有些外国人适应不到中国居家隔离的措施、强制隔离、封城这种事出来之后，外国人的各种习惯可能适应不到他们的军管，中国老百姓都不舒服，外国人也都会觉得不习惯。卫报又报道说，好几个在中国的外国人强调他们不快遭遇同那些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亞裔被毆打和嘴罵的經歷不能夠比，還有外界外國人表示在中國並沒有感到不安全，亦都不會改變留在中國的決定。他們感到最不安的是中國居住多年之後成為不受見待的人。報道援引觀察人士的話說，中國防止境外疫情輸入的工作的方式加劇了民族對外國人的嫌棄的情緒。在北京的美國歷史學者張智禮認為，中國官媒使用所謂的外國病毒的講法是有影響的，譬如出現疫情反覆，罪責就落在國外進來的人身上。英國衛報的報導說，一些人士表示中國當局將關注疫情的注意力聚焦於外國人是令人驚訝的，因為中國外交部發布的數字顯示外來輸入的病例是 90% 是中國護照的持有者，一種聚焦顯然是中國領導層試圖借以改善和提升自己的形象。程坦就表示，中國主流媒體導向有問題的，就是主流媒體將西方講得很邪惡，疫情發生之後激化了最近美國炒作病毒在哪個地方來，因而使到中國老百姓目前對西方的情緒極為不滿，加上中國人自豪感空前增長，對外國人不滿的情緒雪上加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香港高等法院在去年裁定香港政府引用的緊急法訂立的禁蒙面法違憲，宣布禁蒙面法無效，香港政府不服裁決提出上訴，上訴庭在星期四就頒下判詞，裁定香港當局在引用緊急法方面的上訴得席，即是說香港政府在所謂的危害公安的情況之下引用緊急法屬於合憲。但是法庭同時的裁定，禁蒙滅法當中規定香港警察有權要求市民在公眾地方除去蒙面物品的條文屬於違憲，市民參與合法集會和遊行是可以蒙面。答辯一方的20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對上訴庭的裁決是表示失望，並且說會上訴至香港的終審法院。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報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為了遏止去年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特首林鄭月娥去年10月4日宣布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簡稱緊急法，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簡稱禁蒙面法，禁止市民在集會和遊行的時候使用物品遮掩面部，並且提供法理依據給警務人員遮掩面部，希望藉此對參與遊行或者集會的人士形成阻嚇力，同埋協助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的時候可以隱藏身份。禁蒙面法是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首次動用緊急法的事件，引起廣泛爭議，包括是不是適合使用緊急法，禁蒙面法是不是有效達到目的，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以致規例的合憲性。25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分別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去年11月18日裁定港府引用緊急法訂立的禁蒙面法違反香港基本法，宣布禁蒙面法無效，律政司和警方即時暫停按有關法例作出拘捕和起訴，港府不服裁決提出上訴，聆訊在今年1月9日至10日進行，當時武漢肺炎疫情已經開始影響到香港，民主派要求港府各自上訴，批評港府罔顧市民健康，禁蒙面法會影響防疫。但是港府一方堅持上訴，認為條例中表明醫學或者健康理由使用蒙面物品是可以豁免，不過之前曾經發生警員強迫一名抱恙的休班救護員除下口罩並且作出拘捕。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 星期四即是4月9日颁下判词，裁定港府引用紧急法方面上诉得席，即是港府在危害公安的情况下引用紧急法属于合宪，但是法庭裁定禁蒙面法当中规定警员有权要求市民在公众地方除去蒙面物品的条文属于违宪，市民参与合法集会和游行可以蒙面，即是说禁蒙面法只是在非法集结和未经批准集结的情况下生效。答辩人一方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四会见记者，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对上诉庭裁决表示失望，会上诉至终审法院捍卫香港的法治。郭荣亨表示，今次的裁决除了将禁蒙面法局部翻身之外，亦都将引用紧急法的权力交返给特首林郑月娥。
这个是牵涉香港法治长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亦都是牵涉我们能否真的有权去约束这个行政长官无限大的权力来自紧急法。我们认为紧急法是违宪的，我们将会把这个法律的观点带到去终审法院。
郭荣亨质疑上诉庭对行政机关过分信任，看不到行政机关没有自我约束的能力，也都看不到过去十个月警方涉嫌滥捕的行为。郭荣亨又表示，在武汉肺炎疫情之下，世界各国很多人都争相戴上口罩，但是香港偏偏在这个时候仍然有一条法例不容许市民戴上口罩防疫，他认为是方天下之大谬，也都会对市民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恐惧，就算连法律界人士都搞不清楚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戴口罩。
作为一般的香港市民，这个是会創造很多的恐懼，不必要的恐懼和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很容易誤墮法網。正正就是當我們整個香港全世界現在是對抗緊武漢肺炎的時候，我們人人都爭相戴口罩去保護自己保護他人的時候，其實林鄭月娥最容易解決的方法就是鏟了這個蒙面法，你今天就可以做。
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不觉得港府在今次的裁决当中赢到什么，因为上诉庭只是裁定港府可以继续引用紧急法，而禁蒙面法只是适用于非法集会，但是其实市民参与非法集会基本上已经可能是违反参与非法集结之类的条例，禁蒙面法只是多此一举。
特区政府由第一日立蒙面法开始，已经展现它的愚昧和离地。任何人如果干犯非法集结，有可能都已经触犯法例了。而如果它是因为这样而再干犯蒙面法的话，其实对于相关的当事人来讲，个意义究竟有多大呢？这个我觉得如果特区政府稍微知道现实的话，其实答案已经写在墙上。咁所以簡單而言，我唔覺得特區政府喺今次呢個判決裏面呢係攞咗幾多少，或者係贏咗幾多嘢。
本身是大律师的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对裁决表示基本上欢迎，他认为即使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再提出上诉，港府就引用紧急法属于合宪的部分仍然站得住脚。至于港府应不应该就禁蒙面法上诉，令到有关法例在合法集会和游行都适用，他认为要交给港府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09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告别白宫，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走马上任，成为美国下一届总统。而斐逊对麦迪逊的能力深信不疑，他回到自己位于维吉尼亚蒙蒂塞洛的庄园隐居，再没有重返华盛顿。不过杰斐逊经常同麦迪逊书信往来，在不少问题上为麦迪逊出谋策划。
杰斐逊在蒙蒂塞洛接待了很多来访的客人，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讨论书籍、政府、科学和教育。杰斐逊十分重视教育，他关于政府的理念仰仗于民众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他将晚年的时光全部投入改善维吉尼亚州的教育体系。杰斐逊一生都对教育非常感兴趣，对教学方法有很多想法。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他亦知道人同人有不同的学习能力。杰斐逊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从事体力劳动，另外一类从事脑力劳动。他认为这两类人都应该接受读写算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过后，这两类人就应该分开接受不同的教育。他认为体力劳动者应该学习种地和手工技能，而脑力劳动者就应该着重于科学、医学或者是法学的学习。杰斐逊离任后立即投入教育工作，当时有些人要在杰斐逊的庄园附近创办一所大学，杰斐逊主动请展，他表示愿意负责校舍和教程的设计。他给很多教育界的好朋友写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专家建议杰斐逊不要将宗教包括在课程里面。杰斐逊表示赞同，但是他同时了解将宗教专业排除在外一定会带来麻烦。杰斐逊解释说，我们不能够永远按照最理想的方法行事，跟我们打交道的人跟我们有不同的理念，他们有权利亦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理念，要进步只能够循序渐进，要想最大程度的服务于民，就要在能够领导的时候领导，不能够领导的时候追随，随时随地准备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更进一步。杰斐逊开始为夏洛维茨大学制定课程，但是除此之外，他还为维吉尼亚州设计了一整套教育体制，将学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学，所有小孩子都要读，学习读书、写字、算术和地理，小学遍布全州，开支由当地居民承担。第二阶段是学院，相当于今日的高中。杰斐逊建议在维吉尼亚兴建九所高中，学生可以学习科学或者学习农业或者是学习一些手艺，这些学校的开支由州政府负担。第三个阶段是州立大学，被那些资质最好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培养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和政治领袖，有钱人的子弟自己出钱，少数天资过人的穷人子弟的学费则由州政府负担。杰斐逊还建议将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设在夏洛茨维尔。杰斐逊已经开始在那里兴建夏洛茨维尔大学，并表示愿意将校舍免费送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即使是这样，维吉尼亚州议会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计划中的部分内容，他们通过一项决议为穷人的小孩子提供教育经费，他们还同意每年拨出$15,000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校址的选择亦引起了广泛争议，很多城镇争先恐后，但是最后还是选在夏洛茨维尔。这个时候杰斐逊已经完成大学校舍的设计，他借鉴古希腊和罗马很多优秀建筑的特色，杰斐逊的设计尽善尽美，直到100年后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决定加建一座大楼，建筑师还是决定照搬杰斐逊的设计方案。 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立即开始兴建，但是前后花了6年时间才完工。而飞信几乎每日都会去监工，随时随地矫正施工错误。即使身体不适，他亦会从住所的窗户里面通过望远镜监督工程进展。建筑费用不断增加，杰斐逊要竭尽全力说服州议会不断拨款，他还要设法聘请当时的一流教授来任教。为此他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搜寻优秀教师，甚至还曾经派人到欧洲去。1825年3月，维吉尼亚大学终于开课了。维吉尼亚大学兴建的过程中，杰斐逊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82岁高龄的杰斐逊开始气力不支，他患有风湿和糖尿病，身体虚弱，行不到几步就气喘，他的记忆力亦不断退化。杰斐逊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有一日他对一位好朋友说，回想起我这一生人的朋友和亲人时，就好像看到一个战场，全部都已经倒下。随着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杰斐逊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死后能够简单地被安葬在房屋的山脚下。他还描绘自己墓碑的样子，他希望墓碑上面能够这样写，这里埋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奠基人。在这段话中，他没有提到自己曾经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美国国务卿或者是美国总统，亦只字未提他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显著增加美国的领地。杰斐逊对选择独立宣言、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和维吉尼亚州立大学作为自己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没有做出过任何解释。杰斐逊的传记作家内森·沙克奈尔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杰斐逊选择生命中的这些要点，都是他为释放人类思想不懈努力所做出的贡献，摆脱政治压迫，摆脱宗教压迫，并最终借助教育获得自由，摆脱束缚人类精神的一切疾谷。1826年7月4日，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宣言50周年，就是当日波士顿传来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去世的消息。他的临终遗言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但是他错了。当日早上9:15，他的好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亦与世长辞。这两位伟人去世的消息迅速传开，美国民众从欢庆转为哀悼。杰斐逊第二日下葬，按照他的遗愿，葬在山脚一个简单的墓碑之下。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